风雨飘零的青春。大女儿已经22了，有男孩子追，有手机打，还常常带着小女儿去上街，天真的浪漫，快乐的青春。他们阳光般的笑容时刻都在我面前闪耀，幸福的感觉是那么美好，青春是那么的快乐。这不由让我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时光。今年已经50了，想起我逝去的春天，仿佛要比今天他们青春的温度低很多。4岁，我父亲就去世了，可怜的母亲带着刚出生的我和幼弱的姐姐艰难的度日。冬天一床破被子常常是3个人一起盖着，疲惫的母亲把幼小的我搂在怀里，懂事很早的姐姐拉着被窝的一角面对着坐着。我还记得妈妈常常在被窝底下用手搓着姐姐的小脚。我抬起头看着母亲，慈祥的眼睛里没有过多的神气，却很平和。透过昏黄的油灯，窗外的黑夜和不时摇晃的枝头提醒我那是寒风。温暖的妈妈的怀里，我看到了枝头上的寒风。我19岁，母亲的眼睛由于过度的操劳而瞎，为了生计，姐姐放弃了学业，在坝上找到挑泥土的工作，而我很快也在煤厂找到了推煤车的工作，两姐妹一起担起了家的重担。姐姐没有读完小学，我没有读完中学，很快文革又来了。苍老的母亲常常一个人坐在床边，灰黑的房间没有灯光，也不需要灯光。我们每次回来，母亲总是把我们搂在怀里，细数问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也及时告诉母亲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。潦草的家，因为有了母亲的关怀和坚强的姐姐，我没有感觉到焦迫。寒冷的风，因为有了温暖的母亲，退让到了窗外。直到某一天，她终于冲破了脆弱的抵抗，吹进了家里，把那曾经温暖我的心吹冷了，吹走了，把我的心也吹散了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夜，我哭到天明，没有依靠的生活，我感觉好冷好冷，没有依偎的港湾，我感觉很寂寞。被邻居和亲戚接济的生活是困顿的，我知道我还有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在身边，那就是我姐姐。后来姐姐通过亲戚介绍去了工厂车间工作，我也很快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新的生活。等我在车间努力工作，成了车间里劳动积极分子，生活的锤炼让我对劳动充满了喜爱，也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力量。当我通过努力劳动得到大家肯定，成为车间主任的时候，我已经20了，这是我至今感到自豪的事情。苦命的孩子总有上天眷顾的一面，但我知道还有一句话，就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有时候我信命，但我就是因为自己并不服从命运，才有今天。当我在车间工作有了起色以后，文革还没有结束，但我的生活也渐渐开始改善，至少在心理上是向上积极的。可是这个时候祸端一个接一个的来了。厂里有一个老厂长，年纪很大，德高望重，却生了个傻儿子，一直没有找到媳妇儿。在厂里，老厂长常常关心我的生活，过年寒暄着问这问那，我颇感动，因为我无父无母，我很感激他。到后来他就跟我谈起想收我做干女儿的事，直到最后说起收我做媳妇儿。老厂长是领导，是我的上级，人人尊敬，个个爱戴，我怎么能反对他的意志呢？不反对，难道这一生就跟这么一个傻子过上一辈子吗？我苦恼了很久，但当老厂长问我的时候，我还是告诉了他拒绝的想法，感谢他对我的好意。有时候我常常想，生活如果可以善待，为什么不回报给我善意呢？有时候我常常想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可为什么好人走的路都那么长，那么黑呢？世事常常总是耐人寻味的， 老厂长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慈祥和蔼宽容，在他慈爱的微笑下面，在他厚重的肩膀下，是他狭隘而残忍的灵魂。我很快被解除了车间主任的职位，很快被送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工作，很快我的生活开始有被人唾骂、被人侮辱、被人殴打的境况。没有人阻拦他的殴打，但却有人在旁边哀叹我的命苦。黑夜里，我一个人在宿舍，脱下厚重的棉衣，看到自己满身的伤痕，绝不愿意流泪的我，向着窗外银白色的月哭了。心里默默念叨着的是：母亲，母亲，你在哪里？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很久，我常常躲着，常常被打。姐姐也想了很多办法，还找到朋友想帮我调到交通部门做个写字员，还是由于老厂长的干涉没有被批准。但我却没有屈服，我决心给上级部门写信，痛述我的惨，痛述这里发生不公的一切，一封接一封。终于在这一天，上级的一纸调令把那个恶魔送走了。灰色的冬天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春天的临近，那是一个美好的暖洋洋的晴天。厂里的老少姑姑阿姨都看着我瘦黑的脸，有的疼惜唏嘘，有的痛骂，但我没有哭。快活的生活我多么向往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哭了。生活的根本问题是时间问题，它带走一切快乐，也带走一切痛苦，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时间。时间的推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，爱情没有来，也因为我错过的。陈是知识分子家庭出生，当时都说他出身不好，我的一个好朋友常常带着他来玩，也带了陈。我们见面很简单，就在我宿舍。他很腼腆，朴素的衣服在他身上却很优雅，实在的话语却很亲切。第一次见他，他定睛就看了我一眼，轻轻说了一声你好。我很开心地回应了声你好，还热情地给他们倒了茶，招待了他们。陈最后走的时候还夸我泡的茶很好喝，我很高兴。缘分是什么？命运和缘分一样，是曲折随机的。可能我和陈并没有缘分，但在这曲折和随机的世界里，我们多么需要坚强，我们多么需要在信仰面前虔诚一些。对爱情也是，他常常来我的宿舍，拉着我的朋友约我一起去看电影。年轻的生命总是充满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，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，但我知道我的生活跟他的生活是同一层面的不同镜头下的景象。我能吃苦，我能独立生活，我的确很坚强，但我毕竟是女人，一个会哭的女人，实在温暖和安全是我的追求，也是我的保障。温暖的灯火会照着窗口起了一层暖心的薄雾，那会给我全身心的温暖。可靠的依赖让我安全，我再也不想让那寒风吹进我的房间，我再也不愿意走入魔鬼般痛苦的生活。我的要求真的很简单，我只要生活着，浪漫对我来说是奢侈的。命运真的是不公平的吗？我感叹自己，也浮想起生活的不公。痛苦并不是礼物，我在想最恰当的比喻应该是颗种子，当你用心去种，用坚韧和信念去种，它会发芽，会开花，会长成甜津津的大果子。当你用悔恨，用逃避，用灰色，用懦弱去种，那么它就是用再优良的品种也不会开花，不会结出成熟的果实，就是结了也是苦涩的。22岁那年，就在我快满22岁的时候，厂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过年，而我骑着单车在离厂门口不远的马路上，被5吨的载重汽车前轮的横腰压了过去。厂里的最老的老人听说我出事后，含着泪说：这个妹子真是命苦啊。司机是个好人， 他很快把我送到了附近的医院，因为知道是出了大事，司机很快送来了医药费，当然也知道这样的人基本没活头了，就按照交通事故的死了人的那种方法办，及时抢救，单位派人安抚，交通事故管理派人查证事故的原因，在抢救室里待了11个小时，我的意识知道自己快死了，模糊的神智描绘了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想象，然而至亲的母爱却是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温暖，脑海里出现了母亲的房间，窗口的那摇晃的树枝，妈妈温和地念叨，我知道快要见到妈妈了，果真如此，我是高兴的，还要感谢那司机，尽管他也很善良，却被我连累。本以为我会死，车子从我的身上压过，因为有单车的铁座，减小了车对我的身体的压力，我活了下来，但我的下肢却没有了感觉。醒来后我就哭了，我放肆的哭，我嚎啕大哭，把心中的一切痛苦和对母亲深切的依念哭了出来。姐姐抱着我，安抚着妹妹伤痛的心声，体味着妹妹凄苦的命运，两姐妹搂抱在一起，在场的司机和交通科的警察同志以及病房里的病友都泪眼模糊。司机是个好人，看着我可怜没有父母，常常以兄相称，照顾我也给我很多帮助。年轻的身体复原很快，但我的下肢却一直没有起色，我很害怕自己会瘫痪，这样我不仅仅是姐姐的负担，更重要的是我后半辈子生活就完了，那活着我还期待什么呢？一天我问主治大夫，自己还能下床走路吗？主治大夫是个很瘦弱的人，却有着很精神的眼神，我希望那眼神里能给我一些暗示和鼓励，但他却用冰冷的脸告诉我，你能活下来已经是老天眷命了，下半辈子坐着过都是你的运气。几乎那一刻我都崩溃到了边缘，但我硬忍着没有流泪，人生的绝境就是那样了，只有冰冷泪水都成了硬硬的冰，不会融化，因为没有温暖在心里了，仿佛前面就是绝境，你不坚强地走下去已经没有退路可走。有时候人对自己的了解远超过医学对人体的了解，远超过科技对人体的研究，为什么有的人与疾病斗争依然坚强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？因为他们了解自己，告诉自己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，不能被魔鬼和死神打倒。在我的自己的调整下，也在医生的指导下，我的下肢开始有反应，这证明下肢神经并没有完全损伤，我开始做些轻微的运动，司机大哥也常常帮忙搀扶着我，直到一瘸一瘸地走一些路，生命的美好又开始向我招手，虽然路旁依然有人在看着我，但我很满足自己的努力，至少我在向着不要别人搀扶，不要别人同情，独自生活，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路上前进。终于我能一瘸一瘸走路了，然后我出院回到工厂，但我还是不能工作，一瘸一瘸的身体走路很费力，而且不能持续长时间站着，怎么能承受得了一天几小时的轮班站立工作呢？司机大哥的医疗费还剩一些，基本维持生活没问题，但我要继续工作养活自己却没有能力，该怎么办呢？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老婆婆看着我一瘸一瘸在厂里孤苦伶仃可怜，专门抽空来看我，告诉我在城里庙王街有一个跌打神医，治过很多的疑难杂症，他有一身绝活，就是会治跌打，治好了不少怪病。不久我便一瘸一瘸地提着几副当时很贵重的药材去拜见那位师傅，师傅掂量了一下我的送的药，又看了看我的身体，摸了我的后背骨，寻思了一下便收了我的礼品，给我开了几副药，告诉我每10天去一次他那里，去一次师傅那里，师傅都帮我活络筋骨，我也都常常带些贵重的礼品送去。很快 两个月过去了，我的身体开始有点起色，腰开始慢慢的直立起来，脚也不瘸了，身体状况神奇般的好转了。但我的钱已经快花的差不多了。记得最后一次去，师傅看着我送的礼品比往都简单些，也明白了我的处境。师傅本想我经济条件还可以，人品也还正，打算收我做徒弟，看着这次的行头，这念头也就打消了。我还没有完全好，就答应最后给我做一次治疗。据说他的方法很灵，几乎是不给外人治的。然后他说，以后你别来了，你是个好姑娘，将来会有好日子过的。当时月色照着整个后院，洁白如玉的月在师傅的水缸里透亮透亮。师傅走到池缸边，用筷子在缸水里月亮上点一点，然后在空中划着划着，口里念叨着。几分钟后他就把我送走了，说我的身体会好的。很快我的身体真的好了，我又能直立行走，并又能够开始工作了，一直到遇到我今天的先生，后来又生下了个大女儿，然后还有我的小女儿，都没有发生伤痛。没想到我还能有子女，没想到我最终还能有如此美好的生活，真该知足感谢天地了。还应该谢谢那些我生命里出现的好人，负责的好司机，我的姐姐，我的师父，我的先生，还有我一直怀念的母亲。又快过年了，今年我整整50岁了，没有想到我一生坎坷风雨飘摇还能活到今天。信命的是我，不信命也是我，无论怎样我总能靠着自己的信念活下来的。为了我那瞎了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的母亲，为了一直照顾我的世上唯一的亲人姐姐，还有我的丈夫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一切都过去了。50年的风雨飘摇一幕一幕浮上眼前，感伤心头。最念的是那昏黄灯下凄冷着等我和姐姐回家的母亲。